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5月4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哎，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财经作家张文革先生，欢迎文革。
大家好。
啊，那文革是财经作家，那么其实这两天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知名的股神巴菲特，这一季度他亏了500亿啊美元，就是，所以这个是大事情。然后，据说他这个像航空股啊，都是割肉了之后也没有去抄底。那个文哥，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什么割肉抄底？
他就是那个航空股啊，他不是割肉割了几百亿嘛，估计亏了100多亿。然后呢，就是说他现在亏钱就是已经割肉了嘛，但是没有抄底的动作，估计觉得还不是底。
哦，我看到的新闻，他好像是清仓了，他承认自己，对他承认自己这个买这个抄底这个航空股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我有关注，我觉得像他这么大年纪，能承认错误是非常大的勇气。我想起一个例子来，就是很多人啊，所谓的专家，就像那个谁来着，那个 Walton 那个教授叫什么来着？就是他本人啊，
沃顿的教授是吗？
对对，他本身是学公司理财的，但是他却喜欢讲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像那个张维迎也是，他本身是他搞什么呢？搞这个博弈论的，但他非常喜欢讲企业家，就是说很多人喜欢把他自己的专业知识泛化，就是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有一年我参加这个北大光华的新年论坛，请了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前院长，台下呢他讲完台下就问问题，结果问了不到3个还10个，他没有一个能答上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是法学教授，但是你问的问题不是在我的专业之内。我忘了他穿是不是穿的布鞋了，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一问三不知反而更让我觉得他专业。
顾博士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评论吗？
好像不是第一次亏钱了吧。他这个历史上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突然来的这个东西的事情，他不是一向看多吗？偶尔跌一下他总是要亏损一下的。而且这个新冠这个东西这次杀伤力这么强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知道吗？包括我们华人在这里的态度也是变了很多。你看2月份的时候我们还隔岸观火，对不对？这个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屁滚尿流，过了整整抑郁的一个4月份，没想到我们还拖到了那个，所以说对他来说钱已经无所谓了。而且航空股其实就跟那个我们那个王健林一样的，他本来买的 AMC 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你知道固定的现金流什么东西都很好，那你也不知道这种0.1%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说这很正常。对他来说这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老头还能再活10年的话，我估计他还能见很多次。
那这不是主要的时事啊，主要时事还是疫情啊。其实我相信这个我们在美国的那个朋友啊，大多数都有很多人在问，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回国呀？就是，对，我并不是说回国发展，就是你这。 就回
国玩
也好，或者回国旅游也好，那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怎么回答呀，文哥，你什么时候要回国呀？
我太想回国了，我前些日子订了一个烤肉串儿，叫串门，我一看订完之后，我订了老多串儿了，订完之后我一看外送费$28，哇，太贵了，19英里，我开车自提吧，我5点钟开车，大约5:30开到了，开到之后我一看关门 close。然后那个饭团网给我发了条信息，我也联系不上这个饭店，给你退钱，再退你3块钱。我寻思你退我3块钱，我这邮费就我来回1个小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想回国，是我的胃想回国。如果这个疫情能过去的话，我想马上回国。
但你估计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啊？
我估计我仔细估计一下哈，中国现在好像有1亿人在旅游了，主要不是中国的问题，好像是美国的问题。美国的话我想想，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星巴克从今天早晨7点开始营业了，我刚才查了一下，华盛顿州已经跌到第18位了，就是咱们的疫情确诊数字从第一已经跌到第18了。能不能西雅图先开通到中国的航班？我看以色列已经开通到武汉的了，那他开通我就回去啊。
嗯，那你先去以色列，对不对？回去还要隔离14天，
是吗？哦，这我倒不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回去了也已经不同了，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美国对中国这个态度变化很大，然后呢蓬佩奥还在说就是病毒的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起源于中国的那个实验室。那我觉得他这个起源说中国是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国务卿，他公开这么说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就是，是不是这个实验室来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那顾博士，你觉得呢？这个起源应该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有很多人听啊，如果国内人听的话会有风险，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唯一的写的时候。
不能写，
上海警察是上海警察到我家的，我写过一篇，我说根据多种情况，而且我也没有直接说是武汉实验室的，我说从整个流程来看，其实最早是美国研发一种生物基因了嘛，当然生物基因跟生物武器之间也就一墙之隔了，或者说基本上都是一个东西了，然后他们停下来了之后，我们的那个石之力不是帮他们抓蝙蝠嘛，然后又把这个带回去了，我就说这个东西的中间的联系性太大了。写了第二天，第一天头条上发了之后，第二天上海警察就去我家了。这个有些东西，所以说，
你家就是你国内的家对吗？
对对对对，就
那找你父母啊？
对啊，他知道，因为我写东西我都是实名写的嘛。我也不用那个什么，他们都知道，他们如果看我视频写的话，
那你在那个头条的账号没有封掉是吧？
不对，头条账号没有封掉，那是我这个唯一发的一个，就是说第二天，因为我想来想去，第二天我发了很多嘛，但唯一的上海警察第二天就去找我的，只有这一篇文章。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乱写，你可以写美国人干的，你可以写这个，
可以写美国。
对，你可以写这个是吃动物的，但是你不能说是武汉实验室出来的，因为开始的时候，对，因为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管，就是网络上有些人发现可以写这个，但是写着写着上面就开始管，就开始不让写了。现在写这个都封掉账号了，我公众号上就因为写美国其实没那么崩溃。人就把我账号就完全就给封掉了。
那所以你就只能写美国很崩溃，对不对？
啊，对对对，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中国现在非常好，第二个 就是
非常糟
啊，对，别的地方非常糟，因为我们非常好，这是唯一的两种写法。嗯，但我又没有那个国内非常好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说我也没法这么写。那我如果一写美国这边好，我写了好几篇，结果没想到都捅中了大家的很多点吧，大家又喜欢看一看，结果昨天一下把我两个账号全都封了。
啊，你昨天什么账号又给封了呀？
把我的公众号两个账号都给封了。
你不是已经封了好几次了吗？昨天又什么顾博士粉丝团也给封了。
啊，对的呀。
啊，那你就没有没得玩了，那就。
我没有，我准备用别人的账号，现在专心写八卦嘛。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写，都写了一个多月了。你知道现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在什么地方？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到底什么时候退出去，就是说中国跟这个美国或者说中国跟世界什么时候隔离开。我今天看了一个，有个人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就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对不对？也40年41年了，对不对？中国人突然发现外面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就像刚刚文革同学说的，我还是爱吃我们中国的东西。那么就说明一件事情，外面其实跟我们那个也就送来一些手机，送来一些高铁的这个配料，其实我们不需要外面，对不对？你想想，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看这些 NBA 吗？我们自己也可以打打篮球吗？对不对？需要踢这些踢足球吗？我们中超自己踢一踢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我们工作40年，尤其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最明显的例子。现在来美国留学的这个每年有好多小留学生，对不对？
嗯，
他们完全不尊重这个地方，然后感觉没意思，很 boring， 很无聊，对不对？
嗯，
来了都是破口大骂，让他回去他又不开心，反正回去这次好多不是坐了飞机买3张机票才能回去，呵呵，而就是航班让他们买他们就买。
即使改革开放就40年，就到去年就为止了，没有41年，就
今年
就。
哦，今年
改革也不开放了，已经
啊！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最后发现我们跟大家既然是尿不到一壶里面去，对不对？就没有必要再勉强了。对，这个看了各方面材料，对不对？你非要强迫我们按照白人黑人的这种玩法，我们也不开心。他让要我们的玩法呢，他们又不开心，那他妈搞个屁呢？你来了，小孩子送来了。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全都是过来交学费的，所以说很多东西都会变，包括留学生会变少啊，
变了。
对，这些。
今天刚刚一条新闻就是 MIT， 中国大陆的一个也没招，然后斯坦福也是，就是你看去年这边华盛顿州华人为了一个什么 I1000， 就是1%/0.5%配额。整个头破血流，现在全部发光啊，就是一个也没有，那个一塌糊涂，真是。
对啊，其实他们这一年还是很缺钱的，因为很多人来不了嘛，他可能是担心来不了，然后因为这次要拖，可能要拖到8月份、9月份。
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1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栏作家啊，一位是张文革先生，一位是顾隐琼博士。那我们其实这个话题还是很有的谈，就是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起源啊，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很多媒体还是蛮理性的，我就是说比那个官员要理性的多，就是说官员这个蓬佩奥啊，他就是说在证据不是100%确凿的时候，就一口咬定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出来的。然后呢我前几天其实也在编译一个就是新闻报道，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他就是就反正绕了很大的圈子，然后让那些各种专家，然后他们把前前后后很多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都排出来了，然后呢说实证力研究都是病毒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新冠病毒的那个基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觉得还是有4%的差别，差别呢这4%差别还是蛮关键的，就是说这4%就决定了它这个病毒能不能传给人，所以呢就说他们是近相当于是亲戚，但是呢有个共同的祖先，但不是同等的东西，所以呢如果说是实证力做的呢也是冤枉他的。但是呢是不是武汉病毒实验室出来的呢，也没有排除这个嫌疑。那么最好呢就是说要相当于是像李昌钰这样的侦探一样，就是做这个法医一样的那个鉴定。那做法医鉴定呢，就是其实是讲到李昌钰破案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个罪案的那个现场已经彻底破坏了，就基本上不仅仅就是说武汉病毒实验室所有的可能所有的蝙蝠啊所有的病毒可能一点都不剩了，你对比什么样没有，然后他的那个实验室的那个日常的日志啊什么的全部销毁，然后呢那个前面的那个首批那个病就是零号病人也好一号病人也好这些人身上的这些病毒原也全部销毁，那这个根本你去查跟不查一样的，就是没有就是查不出来的，可能就是已经现场已经没有了，相当于现在叫你现场去查那个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那个你到达拉斯那个地方现场去查究竟是谁杀死了肯尼迪一样，现在是不可能查的。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只能靠推测，那么这个状况就比较糟糕，因为一方面你比如说中国就不让世界包括美国去查，另一方面呢美国也骂呢，或者说他是这中国实验室出来的呢，中国也不高兴，可能中国现在人民日报今天骂了两个人，一个是骂的蓬佩奥，也还骂了一个班农，好像两个很多人说班农实际上是后来说可能是班加西的农民，那个反正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班农是谁
班农不是那个谁的那个走狗吗
啊
对不是文贵的走狗吗
我不知道是文贵是他走狗，他是文贵走狗，就是因为
文贵给他的基金会捐了很多钱，
对他就是班农跟郭文贵是已经就是已经有一个目标了，就是消灭共产党，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共产党听见当然不高兴，然后呢就这个现在这班农本身是没有一官半职的，已经被以前是那个总统的那个安全顾问，现在都被开除了或者什么踢走了，然后你再去骂他没什么意思。
对他本身其实对美国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影响，最多也就算一个说客。
对对对对。那你们你们对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一方面中国是拒绝国际的调查，另一方面呢即使调查也调查不出来，因为大家其实已经有报道说那个中国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所以呢就说最开始的那些病毒也销毁了， 然后呢样病毒样本也销毁了，然后呢实验室呢也被军方接管了，这个东西就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形势是很不好，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说中国赢得了抗疫战争啊，但是输掉世界啊，这个输掉世界这个事情我觉得代价很大的。
对对对，其实也没有说输掉世界就代价很大，因为现在的话我们也是在产业升值嘛，产业改型，你也不可能一辈子给人家打工，你也不开心，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再做这种这个简单的这种 labor work， 你知道，所以说
不是你不能关自己一个国家就不跟别的国家联系啊，我觉得这也不行啊。
啊，联系还会有啊，我们可以去那个朝鲜啊，可以去很多可以去很多地方的。他不光是这个美国不是世界嘛，可是我其实很多国家还是要靠这个中国的，你看这次也没有完全撕裂开，真正喊的多的人也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不会喊，墨西哥也不会喊，
基本都喊了，就是那些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啊什么。
对啊，但是德国已经否认了他们要那个要赔款了，就是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开始说有的要赔款，但是官方说他们不会要赔款，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底是往什么地方走，到底要不要跟世界在一块儿，或者说大家用一样的游戏规则，当然大家现在玩的不开心，那其实适当的这个分开一下，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所以说适当保持一下，弄一点新鲜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文哥有什么感想
啊对对对，哎，告诉你刚刚文哥一件事情啊，你是要去哪里回哪里？
我最想去的是马来西亚。
不是国内，你要去
马来西亚去好了呀，没关系啊。
国内香港
啊，就是说美联航已经在福布斯上刚发表新闻了，就是说他有希望在六月恢复四条美中航线，来往北京、成都跟上海。
北京、成都、上海，北京，那就去北京。嗯，
对对对，这是美联航的 United Airlines。啊，你说吧，就是告诉你一件事。
谢谢。我觉得顾博士发言特别幽默风趣，就像那个，我很爱听。我是这样，我没被封过号，但是我很怕被封号。我尽量不碰政治，因为我没有经验。那个，但是我最近呢，在那个有个叫 QQ， 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QQ 空间，它是一个 QQ 的 blog， 其实没什么人用。我就是因为没什么人用，我才在那儿用，当成一个网络日记在写。我就更新我孩子读了什么书。有一个最近意大利的一个作家出了一本这个李医生的书啊。其实就是李文亮医生，他叫Dr. Lee。我就把那个书的封面发到这个QQ 的 blog 上。发第一次有文字没图。哎，我想可能网络不好在美国。第二次我又发啊，后来我知道他不让发。哎呦，真先进的哈，只是一个英文的书的封面，只是一个 Dr. Lee 就不让发。
可以识别的，非常非常好，识别能力。而且告诉你，有些关键字不能发的，比如说像什么失业啊、裁员啊，这个里面都是屏蔽关键字。
接着我就想说失业、裁员，
其实这个，标题里面美国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标题就美国好，估计就过不了了，对。
失业裁员呢？最近那个我跟医生有个 virtual visit， 他就跟我说，他对我挺好的，他就说，哎，华盛顿州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我说谁说的？可能吗？他说不是我说的，统计数据说的。 然后最近我看这个美国整个的也确实是六个里边有一个失业，3200万还多少。
嗯。
然后呢，最近还出现一个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一个事情叫云裁员。硅谷那边有一个什么公司用120秒的机器录音，就裁掉了500个员工，这些员工被邀请参加那个云会议，开完会就黑屏了，电脑也打不开了，说怎么嘛，给个盒子就被裁员了。所以我在想哈，在美国现在今天好像121万确诊，大约69000的死亡，世界有300多万吧，1/3，美国占1/3，哎，但是中国却只有好像8万是吧？另外呢，这才世界还在这个这么严重呢，中国好像五一假期的前4天。好像是有1亿人在旅游，说有一个人开车开了一晚上，还在浦东呢，就是说，那是人山人海啊，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这种情况。
因为国内压抑太久了，而且因为国内很多东西都不能报不能谈的，所以说你所有东西都当成零就好了。而且现在很多其实戴口罩的话，如果你真的戴口罩，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如果你是无症状患者，你至少可以把自己的稍微挡一下，就是对别人的感染率还是能降低一点。还有国内这种无症状的话，实际上也其实也无所谓，仔细现在看来，你仔细看，除了武汉那边死亡率高，其实在中国其余别的地方死亡率也都是不是特别高的。可能就对我参加另外一个节目，我就说嘛，这个中国人看的是死亡，外国人看的是死亡率。如果我看见是99.99%的存活率的话，那我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大家看见的是那0.01%，我们中国人说，哎呀，这个有人死了，我好害怕，我会不会是那0.01%的？所以说这两个想法不一样。国内压抑太久了，然后。其实国内那个戴口罩，我觉得很多人戴的就跟没戴一样，他把口罩都放在下巴上，你说那有什么用？没什么。
还有呢，中国好像不太报道失业这个，但我最近呢，身边接触了一些人，包括我的大学同学，不能说的太近了，因为这个也许会有人听哈。他在那个深圳创业。已经2-3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了，他是老板哈，然后最近打算卖房子发工资，还跟我借钱，还托孤，说管他的孩子，我说我管，你带到美国来，总而言之，今天还有那个京东和阿里的朋友，我们有个小群，就几个人。因为我们一起排演过一个剧，就是那个英文的剧，说危机什么，我说什么危机呀、啊？就是说大家还是挺压抑的，
不是你可能不知道，就国内有个教授，他就说中国的可能失业率实际上是高达20-30%，然后他立刻就被喝茶了，你哪敢不知道喝茶什么意思？因为我。在21、22，我在我们大学的很多很多年前了，我在我们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 BBS 上也经常谈一些民主自由啊之类的东西，也会被拉去喝茶的。所以说国内那个有一个经济学院长，他说推测我们实际失业率是20%，然后他就立刻被叫黑茶喝茶，然后那篇文章就被删掉了，没有人谈这个东西的。不要谈，大家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你可以上抖音看看节目嘛，你为什么非要谈上一些让大家不开心的东西呢？对不对？你谈了那个东西也不能给大家工作，所以说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因为国内的话，我不知道那个谁说过，王岐山说的这句话说过没有，他在中美谈判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中国人可以顶住3年吃糠都无所谓，你们没有一个国家能顶得住， 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特别能吃苦，特别那个不抱怨，你理解我意思吧？
对，我觉得顾博士说的意思好像是说政府控制，但我觉得更我自己更担忧的就是说，从我在美国来感觉中国政府控制不觉得什么意外，但我觉得更大的意外是现在中国普通的民众，所有的民众也是这么认为的。就像那个小袁开始讲的，是个中国人关心你的就会问，就觉得你这个好像在美国很难活下去是吧，那危险的不得了。再一个呢，他真的觉得中国这边啥都好，就是也没有失业的，觉得美国都会问，哎，美国报道那些新闻里报道都是真的吗？我说都是真的，新闻里报道的美国都是真的。但是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但是了，但是没那么严重。
没，这个是因为国内的舆论宣传，或者说网红们要赚钱的话他就必须这么说。如果就像这个你要做这个国内上，比如说前不久有几个白人不是在，可能苏小元知道，有几个白人在国内不是挺有名的嘛，然后他们拍的 vlog 就是拍比如说纽约啊，什么把那个什么什么时代广场，不是把那个人那个公园，中央公园改成那个方舱，然后再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改成这个改成那个，他的这种东西在 YouTube 上没人看，但是在国内的话他们是这个舆论宣传部门要求强推的，就是推很多人去看，让他就去看这种，就是让大家知道啊，世界过得很糟糕，知道吗？这里面是有一个比喻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让自己家里的这个工人多干活的话，你不能给他涨薪水，因为涨薪水他的欲望是满足不了的，你必须要告诉他你一出门就会失业，你一出门就会破产，外面都是失业的，都是哭得不行了，然后他才会听话。这是一个老板的学问，因为我要搞这个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对这个怎么糊弄或者说怎么愚弄别人啊，我这个也是就是说这个也是有点心得的。
你像我有一个北大同学群，群主就几次三番的敲打我说，你要么不发言，你要发言就发言美国有多糟，中国有多好，你如果不愿意说中国好，那你就说美国糟。
对，这个是现在的是必须，你要写文章在这个上面发的话就只能这样发的，你必须要保证这个调调，因为人可以在物质上没有追求，对不对？但是他的精神上一定要放松，他的精神上一定要有对比，而且是只要有了我在上他别人在下的对比，你就会快乐。这个跟那个真正的物质上感受是没有关系，你也不可能说啊，住在美国这个很多东西都很放松啊，房子也大啊，什么你也没什么压力啊，这种东西是人家感觉不到的，人家只能看见枪击，人家只能看见到处乱抢，人家只能看见你不戴口罩好危险，对不对？他们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这个精神里面的，这一点我们是不可否认，因为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就算你追求物质，最终你还是希望别人能看见你，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如果加官进爵了，你这个不能够锦衣夜行啊，就穿了漂亮的衣服你晚上出去呢没人看得见，那么现在就是说你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你说你看别人光着身子呢，那不就行了吗？那不就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话前几年还是实际上是还是比较放松的，这几年就开始越来越严格，包括对这些作家来说，其实写东西的范围呢也越来越小，比如说你光写了这个你可以写美国的失业率有多高，对不对？你去写写中国失业率有多高，你看看你那个账号还能在不在。
我试过，我给美国写，我说美国华盛顿首都特区的每一张椅子上都躺着一个流浪汉，哇，我的那篇文章上了头条了，真的。
对啊，然后
你说的是事实还不是事实？你看到了吗？
我说的是事实。我说的是事实。
你要是说旧金山的妈的，不是说每张长椅上走一米就有一个失业的人。
但我想说的是，美国就但是有的人能看出来，他证明美国自由嘛，在北京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啊。
但实际上大部分人，你看现在包括留言的，你可能也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是雇佣过来的，一部分是出钱的让他来写这种东西的，一部分是被，就是说我无处可去，但是你娘他妈的说这个东西有多好，我不开心，你能不能说它有多差？
我其实那么写是个反讽吧，只能说说想想的人能明白我想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人家大部分都只是看表面的意思，一看啊，是真的，每个张长椅上都有这样。那你就写多，因为是实际上也是美国这边不在乎这个东西嘛，对不对？
对，
美国不在乎，对。美国你骂总统啊或者什么东西，其实有，因为我
想知道美国骂总统可以吗？美国骂总统可以，
没问题啊，因为你跟
真的假的，
举个例子啊，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骂就行吗？
不是，他是跟你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成正比的。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特朗普可以去骂 CNN 是 fake news， 对不对？
嗯，
如果你在推特上去骂 CNN 是 fake news，CNN 就可以起诉你。为什么呢？因为言论自由里面其实他就避免了有一种东西叫碰瓷啊。就是说我们俩比如说都对等的，那我们俩可以骂来骂去，因为我不存在着要占你的光啊，特朗普不存在去占 CNN 的光， CNN 也不占特朗普的光，那么我们在平等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对骂，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是为了吸引眼球让大家注意你，你去骂特朗普，或者说你说了一些特朗普一些什么，特朗普是可以过来找你的。那当然他没空了无所谓了，你这种翻不起浪花。但如果你真的突然美国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你说妈的特朗普这人是个花花公子，天天泡妞，不同的妞，那人家就过来要找你了，他说你来给我证明一下他是天天在哪里找妞，那你就崩溃了，你懂了吧？他可以反复的请律师来搞你，那么你只要家里有钱能得一直请着律师，如果你不请律师，法官就会判你这个 default 输掉，然后就会罚你的款。所以说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说，如果我们的影响力是相同的，那我们说什么都可以了。如果影响力比如说一个大一个小，法官一看呀，你来碰瓷来了，那肯定不行了，对不对？比如说但是也有以小博大，你万一你博大了呢，对不对？这个是总是有一个 risk 在里面。所以说但通常来说都没有什么， 你骂了没人听嘛，对不对？米兰尼也没听到，特朗普也没听到，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东西没有传播开来，没有人20个人听听哈哈一乐就行了。你真的要让200万、2000万个人听了之后说特朗普我们应该冲到白宫去把他给拽出来，那么真的有2000万人听了，那么人真当真了，那你这个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那毕福剑那个算什么性质呢？毕福剑
那是侮辱领袖啊，你到哪里你吃谁的饭你也不能砸谁的碗吧。毕福剑那个是完全没法理解，你知道吗？你的为什么要说，你想想一个毕福剑，你为什么能发财，你为什么能出名，那不都不是这个时代给你的吗，对不对？你把那个碗给砸了，你以为 CNN 会要你吗？那为什么没人会要他？他在酒桌上这么差，那么就是，而且当时其实后来看过也是，这个可能跟李文亮那个事情是一样的，李文亮他也只是在群里面说了一下，但你没想到有人就把这个截屏发出去了。我甚至当时看了那件事情之后，我都怀疑他说那个群里面有人可能跟李文亮不对付，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发出去。本来人家就说了这是一个内部的东西，我们内部讨论，对不对？你就是你们自己小心就行了，这个事情还没有确定，但我认为你们应该想，你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么你们要小心，对不对？但你不知道是谁会把这个截屏截下来然后四处发，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实际上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李文亮也不是什么吹哨人，他本身也只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小的一个交流会，他也知道这个纪律，但是他忍不住。因为比如说苏小元是我亲戚，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苏小元又经常到医院来看我，那我该不该告诉苏小元这里其实很危险，有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呢？ 那我告诉了苏小媛，苏小媛肯定会告诉他老婆，然后他老婆又会告诉别他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他的闺蜜其实跟苏小媛不对付，然后就举报了，回过头来把我给抓了。那么你说我是在传谣呢，还是在传谣？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本来是个小范围的，不会引起什么大轰动的事情。所以说这个那个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他也就是吃谁的饭，反正他也没想到这个东西的传播力是这么的大，理解我的意思？他会让这个很多人感到很受伤。如果你能够传播到这种程度的话，那肯定很厉害。
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栏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知名的作家，一位是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一位是财经的专栏作家张文革先生啊。那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疫情啊，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的影响。那其实美国呢，这个疫情应该是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到顶了，就是说每天都有好几万的新增病例，这个事情还是挺可怕的。然后呢，虽然说这两天死亡人数在下降，就是说以前每天都有两三千人要死掉，这个还是很可怕的。然后今天死的少一点，1000多，然后就比前几天好很多。那么美国呢，也就是 FDA 也批准了一个就是药，就是叫瑞德西韦。瑞德西韦其实蛮讽刺的，就是1月23号武汉封城的时候，就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在中国注册了这个瑞德西韦的那个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一个专利，已经使用专利已经注册了。就是说在美国经过了4个月才批下来，然后呢中国那个时候已经注册了，就是说已经把它认定是那个治疗那个新冠肺炎的一个药。那么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瑞德西韦发下去，比如说给每人都用，能不能逆转这个疫情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数学模型都在分析，就是说美国究竟要死多少人。现在比较乐观的一个数字是135000，对，现在是68000嘛，就是那相当于还要翻一番。那这个还是蛮可怕的，因为很多人都想着要复工，然后呢就是公园开了都想到公园去。现在还有一半人要死呢，那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可怕的，就是说，所以很多人还是很宁愿待在家里，就是说，那美国呢， 刚刚发了几圈钱，就是说啊，不知道你们都拿到没有？这个雇不是拿不到，因为这个收入太高了。
哎，你的公司也可以拿到呀、
啊？啊？
你不是开了个公司吗？你公司也能拿到？
我们公司拿有钱，公司是能申请那个叫 paycheck protection， 就是说那个我们申请的是，就是他是什么规则呢？就是说他要看你去年这个时候。发了多少工资，然后呢今年2月15号的时候发了多少工资，都要有那个报税的证明的。然后呢这个就报税证明发给他之后，然后呢就是说他反正如果都符合要求的，他在那个看你申请怎么样。然后呢他的算法就是乘以 2.5 嘛，就是你一个月，比如说一个月你的发出去工资10000块，然后呢可能还可以算一些就是其他的损失，就是说我这个其他损失是靠不住的，就是你发10000块钱工资每个月，然后呢他可能就给你25000，那这25000就是白给的，就是就是不用还的。这是件好事情，就是我们也申请了，但是现在还没消息，只是说我收到你申请了，如果批准的我会告诉你的，就这样子。那就普通的人，就是老百姓，每人比如说1200美元啊，有小孩的500美元啊，什么这个很多人都拿到了，然后也有不少人还没拿到。但是呢，美国已经发了好几万亿了，这现在发不出来了，已经钱发光了，已经发光了，人还没死完呢，就是说还这个疫情还没到头，就是还没有那个到顶峰，然后往下走，还在往上走这个事情，那这个还有多少钱要发？所以那个美国要发行国债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麻烦，就是说已经相当于已经在家里待2个月了，然后在你再待2个月，我觉得很多人都撑不住的。
对，这个其实我跟我隔壁邻居聊了一个老白人老头，其实最担心的倒不是这工作问题，因为年轻人不工作的话在美国这个地方其实很危险，你知道吗？你这个小偷小摸啊还倒还无所谓，然后嘛这种暴力犯罪实在是让人很恐怖，所以说还是能赶快把大家送回去工作还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各个服务行业起来了，而且我们其实对新冠已经差不多了解的差不多了，也没有伊波拉那么吓人，对不对？你其实死亡率也没有 SARS 那么惊人，我们基本上原理啊什么东西也搞清楚，能有效的都弄清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就是 reopen 就 reopen 了，对吧？
亚马逊最近是发了一个邮件，让员工呢建议一直 work from home 到10月2号，当然这个很他不知道为什么定在这个10月2号，其他公司倒没这么说。另外我孩子报的一些夏令营通通都取消了，一直到8月份的都取消了。 John Hopkins 的，他的医学院很厉害嘛，他先把第一期取消，结果第二期也取消，开始小袁问我到什么时候，反正这些都是一些数据吧，参考吧，我当然不希望到那时候。
不止，我觉得
还不止啊，
不止。Zillow 要到年底 ，Zillow 是西雅图的公司嘛，对不对？
但是像这顾博士说的，你到那个时候，对有些公司没问题，但是可能对于大部分民众是受不了的。最近不是听说默示岛的信箱都被撬了，信都被偷了，然后还哪边西雅图还出了几起枪杀案，就都是真的就死了，就傍晚的时候，就监狱里怕什么传染，这犯人都放出来了。
对，这个还有一个，就其实 Google 不是上个礼拜刚刚那个削减50%的那个 budget， 他们的那个投资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小广告商不打广告了，然后别的地方他就慢慢顶不住了。其实现在也就是一点一点过来嘛，因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是先在华尔街那边，等华尔街恢复了，然后才到微软这边来的。这个中间都是有过程的，你每天不干活的话，那个 就是最后就会回到这边来的。那个这没办法，这个，
回到这边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最后就会从这个，你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失业率有50%，五个人有一个没工作，对不对？大家说我怎么，对啊，说我怎么都没看呢？其实很多的，加州那边好多人都丢掉工作，你只是说你跟你交往的人都是可以 working from home， 比如像程序员啊，像这种广播电台的店长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那你说我失业了？
就是 always working， 就是每天都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比如说亚马逊现在是因为卖的东西表现嘛，像 Google 这种没有广告收入了，那么他的程序员肯定也不能这么嗨了，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附着因素在里面。他我的意思就会一点一点，大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你在后面你没倒，只是前面还没倒过来，前面等前面的倒过来了，那就轮到你倒霉了。这个就大家其实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对，
这个，
就像那个 Gap 啊，那个服装，还有好像迪士尼都挺不住了，都要破产了。
其实航空公司啊，像波音啊什么的，一开始以前是他两架飞机栽了，所以影响，所以现在是全世界没人买飞机啊。你就算这个 bug 已经修好了，然后这个飞机不会栽了，也没人买啊。现在是，这个东西很麻烦，所以这个波音本来是不行了，就是说不管是需求啊，因为他造的飞机，停都没地方停了，就是没人买。然后现在他发行债券，所以呢他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其实发行债券的话，说明就是说他已经没有钱了，就是他的净资产应该变成负值了，这个公司就比较麻烦。
其实我还是更关心美国，中国总体上还是现在乐观的，并且像顾博士，他现在弄了几十万、30万亿，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不定他还真的会转型什么升级啥的，或者搞个什么战略。美国这边我倒反而看不清，这个能请两位分享一下吗？我自己也很关心。
你觉得中国没问题，美国有问题啊？
中国的好处是苛捐杂税比较少。如果说你有北京有个房，对不对？上海有个房，对不对？你不用担心什么地产税啊，乱七八糟的。你吃少一点，就是门口啊，就是便宜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车子出去坐个地铁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再把你的欲望降低一点，这其实还是很 OK 的，就没有那种说你天天待在家里不出去，这个账单也要从天上来打你这种方式。但是美国这个为什么要用天上用账单来打你呢？因为你这些账单交上去，你又抚养了很多人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啊？很多人实际上是靠着你的账单过去养着他们的。你买个房子，你不是把我这种地产经济给养，对不对？你去交个税，你就把政府的这些人养着了。那国内的那个就是说他的容忍程度，就是那个东西啊，容忍程度就是这个地方的容忍程度还是很强的，是可以吃糠咽菜。吃个一年两年他也不会抱怨的，但是你要说让我们回去也996吃糠咽菜顶个3年，我们能不能顶住？我们已经懒了，我们顶不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出来的原因，我们是懒蛋，所以说跑出来。但是你要真的在那个里面的话，你进去了无所谓了，就那么一点点了，就是每天吃简单一点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事情。所以
有没有言论自由没关系，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对，你看看抖音，看看赵本山，你要干什么了？你非要说这种乱七八糟的民主自由，对，改变你的生活吗？可以给你赚钱吗？对不对？对不对？你像我这样，我现在抖音上每天好几十万人看，我就讲那很有趣的事情嘛。我今天讲一个那个，我认为这个叫什么？王菲跟谢霆锋应该生个孩子，
啊。
真爱，对不对？这才是真爱。因为今天谢霆锋说了，他也有一个深厚的这个信托基金留给他那两个儿子。我说这不对，说明你还是个好爸爸，那就应该再跟王菲生一个。你说这种文章你写出来，这个网信办也不好删你，对不对？你这是对美好的期望嘛，对不对？
嗯，
这 这种东西还是可以。
不，那个他跟王菲结婚的话，王菲的小孩也是他的小孩啊，关键是。对不对？
你不会把自己的钱留给那个跟你没有完全血缘关系的人，对不对？
你会，你法律上是继父嘛，对不对？也是父亲。
哎，没有，继父你也要抚养过一段时间，多少岁之前养多少年，然后中间才算的。不是说哦，你叫我找一个美女小姑娘叫我一声爹，那我就得尽责任，这不是这样的，中间要有
资金，你的资金等死了才用的，这个现在还那个。小孩有的是时间陪他们，这个培养他们。
对啊，你看吧，我就是说，比如说我昨天写个评论文章，我说美国大学。
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感谢那个顾颖成跟张文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各位点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